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约书亚记第十章，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比，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耶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第十六节，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当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口饶舌。约书亚说： 打开洞门，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王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杀了城中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拿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希伯伦去攻打那城，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把城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又擒获底壁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带希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神，也在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到十二章，约书亚就遇见了比以前更困难的战争，也面对更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第六章到第九章，他们只是面对单一的一些城市，好像耶利哥、埃城之战，都是单一的城市作战。但是从第十章开始，他们就开始面对敌人的联军，跟很多敌人一起来作战，特别是面对这个北方的联军、五王的联军。那这些联盟的军队人数不是很少，特别你看第十一章第四节就说到，他们人数多如海沙，而且他们有很好的装备，有马、战马、战车等等，说明这些敌人的质量是优越过以色列人的。虽然如此，不过接下来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争，以色列人还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呢？虽然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联军来攻打，以色列人和耶不胜，无不克。他们秘诀在哪里呢？那我们之前提到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有上帝的同在，他们顺服上帝的引导。那我们说看约书亚记以色列迦南人的战争记录，其实可以看到说记录我们面对属灵的战争。那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记第十章特别一到十四节，我们学习过一个得胜生活，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几个重要的功课和秘诀。首先第一，我们说我们要清楚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而且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属灵战争。那第十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些亚摩利人的联军是由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发起的，他们攻击的对象是基遍人，因为基遍人已经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为什么耶路撒冷王要攻击基遍呢？从那个地理环境，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地图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基遍是最靠近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上面北方。那么那耶路撒冷无论是东西还有南边都有山谷，是不容易攻打进去，但是北边没有山谷，所以要攻打进来是很容易的。那么特别因为现在基遍人已经和以色列立约结盟了，那么就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因此耶路撒冷王就想到和其他的这些城市、这其他的地方的王结盟来攻打基遍。一方面耶路撒冷和其他那四个我们刚才所提到名字的，如果你看第一节就提到那其他无论是这个希伯伦啊、拉吉啊、伊基伦啊，这些地方的人他们都和耶路撒冷很靠近。那么如果耶路撒冷被攻打了，那么其他四个城市他们也觉得保不住，因此耶路撒冷王就建议说请这些王一起来联盟来打这个基遍。那为什么要打基遍呢？因为他们可能很不认同说基遍本来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他们都是迦南地的，那么但是基遍现在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向以色列人投降，所以耶路撒冷王可能他们很不高兴，要惩罚他，或者一方面也希望说借助这个联盟可以阻止一些军队基遍人将下来的话侵略他们。那当时基遍人被亚摩利这五王的联盟来攻击威吓的时候，那基遍人他们就打发使者到以色列大本营就是基甲那个地方向约书亚发出求救的信号。那这时候约书亚他可以置之不理吗？ 我们知道约书亚已经和这个基遍人立了合约。那基遍人和以色列人立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一些人不击杀基遍人，而基遍人要服侍一些人在圣殿做撇柴挑许的人，那么有些人就要允许这些基遍人存活。那我们知道基遍人开始是用诡诈欺骗我们上个星期说到他们乔装好像从很远的人来，很会做戏，说得很好听的话请求以色列人和他们一起立约。那现在即便人有难，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责任去帮助去拯救这些即便人呢？其实如果你说以色列人有责任也可以，或者你说以色列人没有责任也可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如果你说以色列人有责任去解救这个即便人，是因为他们是你的仆人啊，他们和你立约啦，那你也应该帮助他们啊。那么他们就被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那边北方的五个联盟的这个来攻击，那么也可能造成你以色列的一些威胁，所以你应该帮他们啊。这是如果你说有理由帮助，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们说即便人被这些亚摩利这五个王的联盟来攻击，是因为他们已经和以色列立约，这是一个责任。不过我们要说以色列和基遍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他们立约主要是说不杀这些基遍人，但是没有说明说基遍人有难的时候他们要去拔刀相助，他们要去解救。如果我们看他们那时来寻求合约的时候，只是不要杀他们，并没有说我们有难的时候你要帮助我们，实际上没有讲得很清楚。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的内容是不击杀他们，不是去解救他们那个合约不是说你有什么事情我来解救你，我们和就立这个合约，不是，我们只是不击杀你，那你有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解救你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五王的联盟来攻击基遍的时候他们如果打败基遍，消灭基遍人之后，那有些人有没有违背和基遍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合约，这样的一个条款呢？其实根本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当基遍人如果被攻打被消灭，以色列人一方面可以在没有违背这个合约的情况下，正好让基遍人被消灭了，一方面可以解决他们因为之前没有警醒祷告，没有不小心被基遍人蒙骗就立下这个合约，现在这也是神许可的，这些都是迦南人，我们立了约不能消灭他们，现在神许可这些他们自己的人击杀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可能，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违背那个合约，现在是这些人要击杀他们。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只要消极不做什么，对约书亚以色列领袖来说可以解决他们之前所犯的那个错误那我们说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领袖他们选择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怎么做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选择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他决定出兵去解救这个基遍人，而且你看到他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他是立刻就出兵，他没有说慢慢。其实如果他真的是这些人过去欺骗我，现在让你们受教训，我们好我来帮助你，慢慢才来，慢慢才来，不用这么急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帮助你但是要快快这么帮助吗？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亚是很立刻出兵的，没有丝毫的单言。虽然我们可以开始说是因为即便是害怕恐惧，用诡诈和欺骗的方式来和以色列人立合约，耶稣也是一时不小心没有求告耶和华就被他们欺骗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被人欺骗，那我跟你签了合约没办法，现在你来求我，我是不是要真的帮助你？那耶稣他可以 表面上好我来帮助你，但是他慢慢行动就可以了，或者他根本就说 No， 我们的合约里面不是说要解救你，我们只是说不消灭你，现在别人打你，你自己去解救哦。我有责任一定要救你吗？那如果约书亚他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是可以的，在人来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们却看到约书亚不是，他没有袖手旁观，他也没有坐视不理或者幸灾乐祸，他是积极的行动去解救这些畸变人，可以说他去承担甚至和蜜月内容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负起更大的责任，出兵去解救这些畸变人，保护这些畸变的性命。我们可以说约书亚这样做在人看来是有点傻的，这些人不是曾经欺骗你吗？我们那时不是说领袖是跟他们起的事，没有办法动兵，那些以色列百姓还误会他们，而且还很不高兴嘛。你们这些领袖无理无故就跟人家立约，上帝不是要把这些民众杀掉，所以以色列百姓很不高兴的。现在那为什么约书亚现在却反而去解救人呢？解救这些畸变人呢？如果可以说看起来是有点傻的，不过我们却说是上帝所悦纳的。怎么样看是上帝悦纳呢？我们可以看两点。第一，就是当约书亚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第八节就说明了上帝怎么悦纳。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站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神就说话应许约书亚，你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正确的，不用怕这些联盟的军队，你去帮畸变没问题，神一定要帮助你。而且第二方面，神不只是用说，而且用行动。我们看说神用冰雹打死这些敌人，而且听约书亚的祷告让日月停止，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可以说明是上帝悦纳约书亚去帮助畸变。如果不是的话，上帝根本就让约书亚你自己去找麻烦，你自己要去承担。不过上帝是跟他说你去不用害怕，而且上帝亲自行神迹作为。我们说虽然畸变人用诡诈欺骗的方法来对待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却是用守信和诚实来对待畸变人，这样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以善胜恶。属灵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原则，就是用相对的灵来行事。那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做法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不仁我也不义，你既然不讲仁义道德，我也不讲什么道德公义的。那畸变首先是用诡诈欺骗的手段来求合约，那现在约书亚他可以同样不用向畸变人守道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呀，就让这五王来教训你们这些畸变人，因为你们欺骗了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有时可能会这样意气用事，甚至约书亚好像旧约圣经所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真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你们这些畸变人欺负我，现在让其他人对付你们。但是作为神的子民，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其实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讲说我们是以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五章那边讲的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第六章讲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只是表面上夫妻，好像我们丈夫或者使到妻子生气不高兴，或者妻子使到丈夫不高兴，或者父母和子女，或者我们上司下属，或者这些属灵的战争，其实战争对象背后是那天空属灵气恶魔的权势，那才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个仇敌。所以我们的仇敌不是看得见的人， 家里的人他常常好像和你作对，其实不是那个人，或者你公司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什么一个同事对手，他真的是你的仇敌吗？不是，仇敌不是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是那在人背后兴风作浪的那个邪灵的权势。魔鬼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破坏人与人和谐的关系，让夫妻不和，亲子关系疏离，同事之间那种不能和谐的关系，不能合作，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生的儿女彼此之间有一些嫌隙，看不顺眼，或者朝野政党彼此的对立等等，造成很多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都是仇敌最容易看到的现象。所以表面上我们是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上帝的国度和撒旦的权度的那种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弄明白弄清楚，我们真的仇敌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些好像和我们作对的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而是背后那个邪灵的权势。这是我们很需要认真看待。我们看到约书亚没有因为即便人曾经欺骗他，他被蒙蔽了，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教训一下即便人，他没有，他用诚实和真实来对抗这个虚假和欺骗，用接纳和饶恕来对抗这个怨恨和苦毒。甚至我们可以引申在很多的情况里面，我们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谦卑来对抗这个骄傲，用慷慨给予来胜过这个贪婪和吝啬，用温柔来对待凶暴，用舍己来对待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辱骂还辱骂，以仇恨还仇恨，以谎言对谎言，这样的时候坦白说我们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好像应用了撒旦的伎俩来对付人，但是其实我们是降服在邪灵的控制之下。但是当我们愿用爱来对待伤害我们的人，用诚实来回答那欺骗我们的人，用祝福来对待那咒诅我们的人，我们是用上帝话语的原则。那我们是选择站在上帝这边呢，还是选择站在撒旦这一边，选择做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光明磊落，还是选择做黑暗之子，做那一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当我们选择站在上帝这边遵行上帝法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上帝用他的全能可以粉碎这些魔鬼的权势，败坏魔鬼的作为。那迦南人背后那个邪灵的权势就是他们诡诈欺骗，就像即便人他们当然是害怕一些人，所以用欺骗的手段来出卖盟友，严格来说他们本来都是一伙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还有其他的人要来攻打即便，你们本来是一伙的，现在你竟然自己去投降和以色列人结盟。所以那可以说迦南背后这样的一个邪灵的权势就是诡诈欺骗。如果我们看到说约书亚要选择用诚实正直信守承诺来对待即便人，就粉碎了那背后的那个邪灵的权势。那也可以说就带领一些人他们接下来在战场上打败那个五王的联盟。从这里我们第六节第七节约书亚对即便人的回复可以显出约书亚的诚实和正直。虽然他们曾经受欺骗，我在说他们可以慢慢假装说我们来救你，是答应答应是答应，但是我慢慢来。但是我们却看到约书亚，如果你看他行动是很快的，好像这些人真的是我们应该拯救的，他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和他立了约我们看到说约书亚就真的是选择用这样一个诚实守信的态度，没有说因为你欺骗过我我就不管你。那今天如果有人欺骗过你或者对你不好，你会乐意去帮助他吗？那我们是不是像约书亚一样可以放下这些，真的应该选择用神的方式，不是以咒诅来辱骂，而是用祝福代替咒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有些人他们的战争可以让我们学习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 战争的对象是谁，不是看得见的表面上的人或者这些事情，而是背后邪灵魔鬼这样的一个诠释。而且我们要选择用哪一些的方式正确来回应。第二，我们要怎么样来得胜一些困难或者一些仇敌或者一些软弱啊？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说需要付上代价。那我们再详细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提到耶稣啊就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是他们在以色列面前，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难溃乱。然后耶稣啊在基甸大大地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特伦和山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所以如果用军事这个行动来说的话，耶稣啊是晚上采取夜行军，很急速的从这个基甲赶到基甸，然后耶稣啊就带领他们的军队急速发出攻击啊，没有一点怠慢。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想不到那五个联盟的王他们就节节败退，那有些人他们也继续乘胜追击，直到下面所有的人。那我们知道基甲离开基甸有25里，大概25里，所以当耶稣亚听到这个基甸人来求救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走了25里的路赶去解救这些基甸人啊，这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事情，走这么远半夜行军。那到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休息，如果你看他们立刻就采取行动与敌人交战。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烂，耶稣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特伦的山坡路击杀他们，一直到亚西加的和马基大。那这些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就在那个伯特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冰雹打死他们。那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急速的到那边，他们没有休息，直接就攻打这些联盟的这些军队，把这些敌人消灭。那么那天追赶敌人，甚至我们看到说比平常时间更长啊。为什么呢？因为十二节说什么，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耶稣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跟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树上吗？日头在天空，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又有一日之久。在这以前，这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这是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这次的行军是上帝在当中来带领他们。这一天的战争是比任何一天更长，因为热头好像没有落下来。这里说热头停住，当然这只是一个描述的方法，热头怎么会停住呢？热头本来就是不动的嘛，是地球自己动嘛。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讲那个修辞文学的这个手法，我们只是说这里是主要描述说神听耶稣亚的祷告，让他们更长的时间可以趁胜追击，把这些迦南人杀掉，这是神对他们的刑罚，让他们有更长的时间，这是神自己介入，使他们更能够完成神的下面这些迦南人。你可以说从这个基甲，然后25里的路到这个基甸来帮助这些基甸人，然后继续 啊，追杀这些人，这不只是一天的，这个一天延长的很长，因为耶稣要祷告嘛，热头没有落下来，就是上帝使得这个地球转得慢还是怎么样，反正夜有一日之久，那这就是完全是神迹，神的作为。我想用三个字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累死。哇，你如果一天不睡觉，一直打一直打，以色列人一定累死。不过神帮助他们啊，这里特别说到，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书上吗？诶，亚撒书，其实亚撒书没有编入在圣经里面。那么哦，我们知道说在撒母记下第一章十八节也提到这卷书亚撒书，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以实体记载的一些历史文迹。那圣经其实我给我们看到说，圣经其实也引用其他一些的经卷，或者一些引用一些诗歌或者是口述，或者一些笔录的一些资料。那神许可写圣经的作者，无论是约书亚或者其他一些圣经用这些资料，就说明这是一个有权威性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带领一些军队攻打五王，整个过程是需要付上代价，真的是一直打一直打，他们才能够成功。你不能打到一半要把这些人全部消灭掉，因为这五王一起来，你只是杀掉一个耶路撒冷吗？接下来你看他接下来继续一个一个去杀，所以这是一个要乘胜追击，需要付上代价。好，如果你要成功一下子很好，但是是不是好到底呢？忠心到底呢？侍奉主到底呢？成功到底呢？还是成功一下子接下来就失败？那有些人他们要成功真的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乘胜追击，而且一直一个一个一个去打，如果你看下去就是如此，需要付上代价。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得胜一些困难，我们要得胜一些软弱，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些话，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过着悠闲的生活，一个悠闲的生活，一些悠闲的日子就可以永垂史册，就是你的名字就在历史上被记录下来。你可以过一个悠闲的日子，你想过一个悠闲的日子，一个慢条斯理的生活就想成功是不可能的。那偶尔成功或者偶尔胜利，靠你自己的一些运气小聪明可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一直的成功胜利，一定要付上代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付上代价。其实每一个情况或者领域都是一样，如果一个学生不好用功读书，他怎么可能得到好的成绩呢？一个推销员或者业务员，如果他不辛勤的去拜访客户，他怎么会得到好的基业呢？那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怎么会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经验到神的引导大能的作为在他身上？那一个人传道人如果没有认真的预备他的讲道，他怎么期望神话语流通的管子在讲台显出他奇妙大能的信息，期望听到人得到激励，得到灵性的复兴呢？那我们都知道是资源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我们个人付出任何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我们蒙恩得救，得到宝贵的救恩是不用付代价。不过如果你要得胜，你要侍奉有能力，你要工作各方面看到主自己的帮助，你要付上代价。加尔文是中世纪改革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加尔文不单只是带给当时在教会和社会很大的祝福，一直到今天他所做的一些成果继续的影响到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教会。而加尔文之所以对全世界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勤奋认真努力付代价，是有密切的关系。当加尔文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他每个主日要负责两堂的崇拜讲道，早上讲的多半是新约，下午讲的偶尔是旧约。当然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主日崇拜讲两篇信息，你说难也不难，不过你说容易也不容易，一个礼拜两堂信息，每个礼拜都是这样，你说容不容易？ 如果每个礼拜这样子讲一篇信息也不容易啊，两篇。啊，对教文来说，他的挑战，他更重要就是他每个一周，每天早上清晨六点，特别就在冬天七点，他就讲到，讲到的内容以就业为主，他每天讲到时间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他一年平均讲到170篇的讲道，这个数量相当惊人，一年平均170篇，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至少两篇，还有平常。那此外，加尔文他很努力的写这些圣经注释书，就在他54岁去世之前，他已经完成了40多卷这个圣经注释书。那我们不要以为说他是在很轻快容易的情况下写下这些注释，其实大部分的注释书是在他离开世界之前的十几年，他那时疾病缠身，就是身体很虚弱，但是还是在那种情况里面辛劳的工作，远超过他软弱身体所能克服的，在他生病的那段期间，甚至有的时候自己不能步行到几百公尺的一个教堂去讲道，需要有人用椅子来抬他去讲，甚至最后医生要禁止他在冬天外出，那他就用他的卧室作为教室，也有很多人挤到他的卧室里面要听他讲解这个旧约圣经的信息。那么要说什么，加尔文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真的是勤劳，真的是积极付上代价，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出色。今天我们没有付上什么代价，我们就想要成功，就想要能够有些什么作为吗？那是很难的。那我们有时听到人抱怨说，我的家人为什么没有信主，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他的家人一个一个就这样来信耶稣了，上帝好像不公平，我的家他们心里很刚硬，他们没有人信主。那我们要说，当你看一下那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家人为什么会信主，他可能为他家人信主付出很多祷告的代价，付出许多的关怀舍己的代价，美好的见证，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也不要帮你说，我的孩子为什么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为什么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孩子这么乖巧，各方面都很均衡，很好的发展成长。那我们要真的也要问一下说，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去陪伴他们孩子，为孩子祷告，关心陪伴他们学习，甚至付代价调整自己的心正确的心态，耐心的鼓励孩子，也就他们自己生命美好的见证的榜样，一点一滴的影响孩子。所以他的孩子，那我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你的孩子有问题你就没有付上代价，也不是说只要你尽上责任尽上本分你一定看见那个果效，事实上可以说你已经尽上的方法付上的代价可能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过至少你已经尽上了你的本分，神悦纳你。现在可能没有见到什么果效，但是不要灰心，坚定相信神的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和时间。看来好像成功令人满意安慰的情况，其实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然后至少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能够打胜这5王一个一个打下去，他们真的要付上代价，时间体力各方面心智要付上代价，他们才能够最后得胜，把迦南地攻取下来。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生活，今天我们要能够不要说成功，我们要能够有一些作为，我们真的清楚说我们不是以我们的同事我们家里人或者我们看得见的一些好像和我们作对，我们不是这些人这些事物，可能是背后那个邪灵的权势，而我们用什么态度，是不是根据圣经的态度，还是你做吹我做食物，还是我们用以德报怨，真的用圣洁原则，用爱用祝福代替咒诅，就像约书亚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这些畸变人去帮助他们。那今天我们不只是要认清那个对象征战的对象和采用正确的方式，我们也真的需要学习付上代价，没有付上代价我们就要成功吗？没有付出一些 时间或者更多的一些耐心等候，我们就要看到也是有什么果效吗？这是不可能的。那最后要得胜或者要面对克服一些困难，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胜。那耶稣亚和以色列百姓他们最后得胜，真的是因为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吗？靠他们的小聪明或者靠他们体力吗？肯定不是。所以一方面我们说要付上代价是真的，但是你付上代价就一定成功吗？也不一定需要靠恩典的。如果以色列没有靠恩典，他们付上代价就一定成功吗？不是，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不是他们自己征战。如果他们自己征战，不管你多聪明多力量，不是靠车靠马，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亚以色列军队他们付出信道的代价去追击这些五王的联盟，一直把他们完全消灭啊！不要说这些都是靠他们自己，其实认真的就看到说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烂。刚才我们一直读的耶稣亚在基遍大大击败他们，特别在十一节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特别下面那句话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的还多。这句话强调什么？这是要强调是上帝的作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是他们尽他们的本分用刀杀，自行神的命令。不，神自己更显明他作为，冰雹打死的比你们做的还多。如果不是神，你们就能够杀得完吗？不是。那我们知道在中东的一些地区，冰雹有时候确实是好像有冰雹大概中一磅，那么如果打下来真的会把人打死。那我们也知道说以色列当时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也在埃及十灾里面当中第七灾就是冰雹暴灾，那么那时很多牲畜也被打死。那在这里重点就是说到上帝亲自为以色列人作战，上帝的恩典作为大过人可以做的。今天当我们说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邪恶时代，不是靠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自己肉体会软弱，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成，我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你靠你自己要得胜肉体的软弱，得胜这个世界很难。就像保罗后来说，我真是苦啊，虽然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我们要怎么面对生命中这些很多的问题？懒惰、骄傲、坏脾气、贪婪、虚假，这些都不是靠我们自己一定能够胜过的，真的是要靠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而且追求丰盛的生命来胜过这些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吃了苦头，我们说不要再犯罪立志，但是每一年立志能够持守多久呢？能够做多久呢？还是失败。只有靠圣灵的能力，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耶稣亚和以色列百姓大大的，如果我们看接下来一些经文把这些武王把这些迦南人消灭，特别我们看两节圣经就好，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到耶稣亚那里，没有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没有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什么是饶舌？饶舌不是 rap 高的，不是讲一些我们用我们舌头讲一些很特别的话，不是。饶舌在字面上就是好像磨砺我们的舌头，意思说没有人再敢说什么挑战的话来挑战一些人，或者说没有人再敢轻视一些人，因为有些人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迦南地的人都害怕，不敢再对他们说什么话的意思。那么后来第十章二十四节说他们把那武王耶稣也叫他们把脚搭在仇敌的颈项上，那这是古代京东的一个军事的一些方式或者一些惯例 啊，得胜的人制服了这些俘虏啊，这些骄傲的王曾经说明他们要怎么样显明他们武力来攻打一些人，现在一些人搭在他们颈项上啊，这是约书亚叫这些将军搭在这武王的颈项上，是要让一些人看到说，哎，这是上帝为他们征战，神超乎世上一切的军队。那么特别我们就很快跳到40节到43节啊，因为我们如果看下去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打，就是那武王，那么约书亚他们去攻打，那么在每一个地方打的时候都给我们看到说好像要把他们灭尽，要把他们灭尽。特别我们看40节到43节，这样耶稣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吩咐的。耶稣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耶稣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得他们的地。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于是以色列和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基甲的营中，所以这五王就被消灭，这五个地方就一起去消灭他们。那在这里特别是好像每次看到耶稣亚就都是杀杀杀掉，好像神很残忍，不是神残忍，我跟你先说这些是一些很败坏的民族，如果不把他们灭掉的话，他们会影响一些百姓，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灭掉，而且这是神的时间审判到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情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特别是生命记9章3到5节，就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面前，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上帝亲自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要到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这是神要灭绝他们啊。9章第4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得这地是因我的意，不要以为说这是你的意，以色列没有什么可夸的。他说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啊，不只是这边说因为他们的恶。然后第5节也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因你的意，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两次都说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换句话就说，这是耶和华为一些人征战，就是这样，这些是要被消灭的民族，免得他们影响以色列的纯洁性，那种真正敬拜依靠主义的真实，不要像迦南地那样拜这些偶像，这些败坏的风俗。那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为我们征战的神，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我们知道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耶和华军队，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策划带领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好像神手中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本身没有什么，好像如果我们说一盘棋车马炮，这些还是在于那个神在动，我们只是一个棋子，我们只是放在神手中，就像有些人他们只是放在神手中，虽然他们好像在行事，但是都在神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不是他们自己，因为耶和华军队，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其实今天我们也都是软弱的器皿，今天我们要怎么得胜这个世界，也要怎么得胜我们自己，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败坏，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个邪恶的势力。让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采用怎么样的选择，怎么样的方式，就像我们刚才一直所说的，以诚实对抗虚假，以祝福对抗咒诅，以善生的以德报怨，这是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也真的知道说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也真的知道说 这是需要靠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傍晚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手伸餐体会到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立约的主，你没有忘记我们，即使我们曾经忘记你，我们曾经软弱退后，但是你还是用慈神爱说牵引我们。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我们感谢你。只要我们常常仰望依靠你，听从你的话语，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忠心跟随你到底，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怎么来按照你的心意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我们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